51页61首寄送。刚才我们讲过，那刚才因为讲到韩国元晓大师的录影带，让我联想到一些事情啊。因为刚刚是录音带的时间，我们要休息，所以我没有讲完，让我想到我有一些建议跟想法跟大家分享。我去了陈三宝的护念，我去了世界10个国家，我看到不一样的芸芸众生。我也生活在现代里，我觉得电视对现代人影响力很大。电视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电视也给我们很多的污染，尤其是思想污染。所以宣化上人曾经说过，全世界有两个魔，第一个是电视，第二个是电脑。的的确确现在连网络垃圾都很多，网络也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是生活在现代的人，我们要有一颗纯正的动机跟好的心去运用这些资料，我觉得也很重要。举一个例子，像佛罗教育基金会用录音带、录影带、CD 或 MP3 流通法宝全世界。现在的众生的的确确也不像古人一样时间空间都不一样，在同个地点要求每一个人都来听经，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并不意味有些人不想闻法，而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不同。所以我也觉得用 CD 光碟片或 VCD 或利益众生是很好。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先想我们为什么那么执着电视啊，小朋友为什么那么执着电脑啊？因为它让我们身口意六根都融入了。你想想看，我们看一个录影带，眼睛注意看，对不对？耳朵注意听，心里想他们的情节，他哭的时候你放声哭，他笑的时候你哈哈大笑，你的心几乎被他绑住了。电视不是不好啊，但是问题是内容不好会影响我们。所以尤其是年轻人作为父母千万要严格过滤小孩子看的录影带，尤其看一些怪力乱神暴力或色情的，他一样是在造异业，你知道吗？很多人喜欢看恐龙，我说恐龙不要看太多，到时候你做梦的时候通通都是恐龙跑出来，你就投胎去变恐龙了。这是真的，一切为心造。所以父母跟家长关心孩子他看的东西，真的要辅导跟过滤。但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投入看电视？因为电视对我们有摄受力。那我们应该用这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修行做观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当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对不对？天上御天曼陀罗花，天女们呢一起吹奏音乐，十方一切诸佛都来赞叹放光加持，所有的菩萨都拿着花来供养佛，在虚空中变成一个宝盖。你看那与会大众都非常的欢喜听妙法莲华经。请问我想要现在用现代 CD 光碟或是电影来做动画的话，一定是非常庄严的，对不对？那请问假如你当时在听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么欢喜呢？再问问你现在读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能不能也观想释迦牟尼佛金色的身，多宝如来放大光明就在你面前放光加持你呢？当你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微风吹动七宝行树，御天曼陀罗花，金色青光，白色白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青黄赤白的莲花就在你面前转呢。好像很多人都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用心。我讲这个目的说，你要去观想，当你读阿弥陀经的时候，你就想释迦牟尼佛就在你面前讲经说法。他讲的时候呢，就在往里面讲经说法，你要去观想啊。东方亦有无量无边的佛，东南西北一切的诸佛都现前啊，放光加持。那时候你念佛或诵经，不单单只是嘴念经，意还叫观想，摄受力会更大。所以这个要帮助我们，要观想而且要发愿。这是电视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对不对？古代若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在你面前呢，对不对？你是不是会很大很大的震撼跟摄受力 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故事，你会发现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他并没有打佛七打禅七，听到佛一次讲经说法，他立刻就证果了。为什么？他善根够，还有佛有威德力，佛的讲话像那个剑一样，一下子插到他心底里，他立刻就开悟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众生，我发现怎么打怎么插都还是如如不动。刚强难化众生，所以大家都流行修不动明王法，如如不动，拉都拉不动，那就没办法。第二个呢，我就在想，既然现在 CD 光碟片 VCD 这么方便，那现在全球的生活模式也都这样，更应该有这个愿心集合一群人，这是我多年的想法。但是我现在这边讲出来，或许将来 CD 光碟片会流通全世界，希望有因缘的时候可以具足。我很希望能够找一群人呢、懂得佛法的，也懂电脑的，也懂得这个画多媒体艺术的，叫做 art designer， 就是学艺术的。然后呢，一同的人呢、来共同画什么《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有28品，善财童子53参呢、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画成这个图像的，然后再加上好的背景说明，那字幕可以呢，就像模仿 Discovery 一样，世界地理大，可以用英文的，也可以用中文。《妙法莲华经》现在也有很好的英文本，对不对？假如，当然这一定要很大的资源，很大的财力，很多的人，有法师为这一群的人每天讲《妙法莲华经》，让他了解他的意思，然后用讨论的，在技术上，在哪个细节上，要怎么样去表达。然后，当然这一做可能需要10年、20年，但是假如把它做成一片成功的《妙法莲华经》啊，流通全世界啊，那就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众生了。以后每个人只要开电脑，诶，妙法莲华经 CD 光碟片就现前了。台湾有，在中华佛学研究所叫中华电子佛典学会，叫西贝塔，他就把大家现在看到的150册当经，从第一册到55册全部就 key in 电脑，动员非常非常多的菩萨。你现在只要按一个键念佛，啪，所有当经里跟念佛的通通都跑出来，你一按以后他就跳回原来的这个经文。现代人是非常有福报的啊，不用呢，每一次要带着150册，那搬家也很辛苦，对不对？书又很重，只要2片 CD 光碟片就够了。同样的，这个善财童子53参，把它画成 CD 光碟片，对不对？不是可以度很多人吗？关于净土三经，我也可以推荐一下，有一个叫佛典故事。多年前基金会也有流通，这佛典故事事实上呢，是日本人画的，他画得非常好，原文是讲日文，然后后来把它转成中文的。我就曾经用这一套呢录音带叫 CD 光碟片办过，在圆光佛学院办过高中夏令营跟大专夏令营。我们讲弥陀经里讲什么昼夜六时御天曼陀罗花，黄金为地昼夜六时，然后微风吹动七宝行树，这是古文啊。讲了半天，小孩子鸭子听雷听不懂啊，早就睡着了。你为什么不让他看录影带呢？而且这三部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包含在佛典故事这一套里面，他画得非常好，因为我看过，他都照经文画的。所以当时我用这种方法，就是我放着，然后佛学院有些学生上过我的课，然后选个十几二十个人做辅导老师，我放给他们看，然后在关键的地方我暂停跟他解说。接下来呢，这些老师设计问题，我们就放给夏令营的小朋友看，200多位大家一起看，对不对？那音响效果又很好。看完以后呢，请他们演戏，有人就演那个乒乓梭罗王，有人演那个是这个有人演那个这个提婆达多要害释迦牟尼佛，所以演戏剧。那他们写的经文呢，就是写净土的经文，画画就画西方极乐净土的图，然后念佛的时候呢，排1支香到2支香共修念阿弥陀佛，告诉他念佛的好处，可以增长智慧，增长慈悲，甚至可以成佛。就一个夏令营来200人全部都念阿弥陀佛了。好，我也很感动。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像在座各位老菩萨一样，你们太有善根了，可以坐在这边听很久。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办法，他要用很多 CD 光碟片现代的科技去摄受他。好，所以我觉得 佛教除了做电子佛典之外，佛经里面有很多本身的故事，菩萨的故事。台湾有普音文化流通公司做多媒体，非常好，但多媒体只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成本非常高，也不能够普及。好，然后呢，若有人能够发愿，能够成就一群的人做 CD 光碟片，把《法华经》《华严经》很多《维摩诘经》做成很好的 CD 光碟片，要按照佛经去做。像金色莲花幌，当然他们也有很多戏剧，我也非常的随喜赞叹，不过还是要依佛经去做，那样子的话功德会更大，利益更多很多的众生。最后讲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看电视看录影带都那么能够投入，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都会投入，我们应该把这个方法也在用在我们修行上、发愿上以及诵经上，要加上观想，那力量就会更大。好，再看下面的偈颂62首。首当以意观，悉出表皮层，次以智慧见，剔肉离生骨啊。他说我们要观我们这个身体是不净的，首当刚开始的时候以意观，以你的有智慧的心去观察。观察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身体啊，假如呢你把你这个皮啊给剥下来，下面就是一层一层的肉啊，再以智慧的剑把那个肉给剥下来啊，好，把肉都剔下来的话呢，事实上最后只剩下大骨头而已啊，骨头呢再点一把火一烧啦，什么就都没有啊，就是个骨灰啦。再看下面63，复解诸骨骼，审观至于髓，当自如是就，何处见精妙。等到把我们的所有的骨骼一一的剖析解析完以后，从皮肤一直观察到骨骼，你真正仔细的去观察究竟有什么呢，身体里面到底藏着有些什么精妙的东西呢，其实一切是了不可得的。既然了不可得，那你为什么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执着呢？下面一首偈颂64，如是勤寻觅啊，若未见精妙，何故犹贪着，爱护此垢身呢？假如你这样努力不懈的去正加的思维观察寻找以后，仍然发现其实你的身体啊什么都了不可得，为什么我们这一生为了满足这个身体这个贪爱，我们这个口欲就要造了无量的罪业呢？其实我们都是很愚痴的，过度保护自己的身体，只是呢这个为了要满足这个身体的各种享受而已。这些偈颂都是教我们修不净观跟白骨观啊。那在这里面有几个重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假如你修白骨观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这样，当你盘坐的时候，你观谁，左脚的大拇指开始裂掉，好，这是佛教的，左脚的大拇指开始裂掉，然后呢先从皮裂开，肉裂开，然后打最后就看到骨，那它有骨，骨呢会放光，然后你心就定在那里，这就是白骨观。慢慢观第一个大拇指，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然后五个骨头呢都变成白骨，最后脚掌也变白骨，然后你心就定在那里。所谓观就是在做正确的思维，因为这个思维是佛陀教我们的。慢慢从脚掌你可以观你的小腿跟大腿，然后你左脚全部变成白骨，白骨观成的时候，左脚观，然后再观右脚，然后再从身体这样往上观，到最后整个身体都是白骨。这样观的当中，你身心会很清凉，有时候毛骨会悚然，会有点震动，那你不要紧张。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呢，直接观你的额头两个眉毛中间啊，佛陀是眉间白毫下，你也可以观这里，从这边开始裂掉，然后肉裂掉，最后变白骨，心专注在这里。但是我要提醒，假如你观头的话，不可以观太久， 有些人关头，因为关头哈，气血会往上冲，有时候你觉得头热热，会胀胀的，甚至头要爆掉裂开，那时候呢，你就应该把注意力关在脚趾上，或是脚掌的涌泉穴上。所以关这个眉间白毫像的额头中间也是很摄心的，但是不适合关太久，关到你觉得头胀胀的时候呢，你就要停哈。第二个，这个白骨观不但是可以对治我们的贪心，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苦空无常无我的四圣地。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比丘因为很精进观白骨，而且很多比丘又住在森林或坟墓间，他们呢是很容易观的。结果有些人过度精进呢，观到白骨整身现前的时候会吓到，结果想自杀。那佛陀就说，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因为有这样的流弊，所以佛就开始教，把如白骨观你观成的时候，你有恐惧心，会有自杀的念头的话，要观想白骨当中会放白光，这叫做光明想啊。从白骨观修光明想，那光明想放光，光中你可以去观佛像，叫光中有化佛。我们阿弥陀经不是常常光中化佛无数亿吗？对不对？那个观法是从观佛像。就我个人哈，在多年学术研究以及我修行看经论，我的经验是哈，这边先跟大家讲结论，就是说原始佛教里面呢是讲有两个法门可以成佛，就二干入门。第一叫安那般那念，就修数息观；第二个叫做不净观。那这两个法门都可以让众生得定而灭除烦恼。可是净土法门你会发现，念阿弥陀佛的人好像很少讲这个修不净观或白骨观，对不对？甚至你会觉得净土好法门好像跟南传佛教好像搭不上线。这个有很长的历史。假如你去看魏晋南北朝，庐山慧远大师那个时代，很多的净土宗大德他们都有修大小的禅观，他们都通达这些四念处跟不净观的。所以我个人发现他们是这样，是大部分先修数息观，把心平静下来，然后专修白骨不净观。因为色受想行识嘛，身受心法，你从身下手会比较好，从自己的身开始修，修从不净观慢慢修白骨观。白骨观对不起讲得太法喜了，太激动了，口水呛到。修不净观变成白骨观，可是佛在世的时候，因为有白骨观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所以当白骨观现前的人，有人还是很染着，结果这个骷髅还是蛮可爱的。对，这个也是一种细微执着，所以那时候从白骨观转修全部变成光明想。光当中呢会有产生化佛，观一尊佛，或是观五方佛，或观十方佛，乃至于观无量无边的诸佛。那假如你不能观十方佛，就观一尊什么呢？阿弥陀佛也可以。所以假如你有缘的话，我会建议你不管是拜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佛在以法身的角度来讲，佛是没有相的。但是佛没有相，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会现众生你最喜欢的相。所以你也应该，纵使你念阿弥陀佛，你应该选一尊你自己看起来会最欢喜的，常常去礼拜，常常去观想。当你临终的时候，佛就现你所拜的那尊像来接引你。你不要怀疑，好，会不会是魔呀或什么？那绝对是佛，因为佛是应众身心而现所之量。好，因为你选一尊佛，你心比较容易得定；第二，你容易生欢喜心。 好，所以从光明当中呢去想出这个佛像。谢谢。好，放这里。所以你光明想当中去生光观佛像，那当然佛有广大的身，也有小的身。那一般来讲，你最好观两三层楼高大的身，然后它可以放光。那放什么光呢？在经论里面写，在坐禅三昧经跟思维略要法里面讲啊，大部分佛是放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哎，是可以这样观想的。所以观想佛的嘴巴开始放光照在你身上，然后你可以念佛念咒或是礼拜这样观想。那它的光呢，从你的头顶一直深入到身体，清除你身上的内障，然后呢一直到脚底，然后所有肮脏的东西从脚底里排出来，然后观想自己坐在一朵莲花上。这样常常观想是可以对治自己的烦恼的。好，所以我简单的摘录一下，就是说从先修四念处，是修不呼吸安那般那念属习观，然后再修把心得定以后修不净观，再修白骨观，在白骨观转成光明想，光中再修一佛或五方佛或十方佛，再来专修阿弥陀佛。你也可以从光当中直接就观阿弥陀佛。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为什么告诉你直接观佛，或是观眉间白毫像也可以。有人说，哎呀师父你讲的这么啰嗦这么麻烦，不，因为众生无量，每个人烦恼习气不一样，佛开的法门就不同。假如你嫌啰嗦，最好的方法我教你，那你就念阿弥陀佛，你嘴巴吐金光，然后呢前面是光芒，然后你就观阿弥陀佛佛像里面的眉间白毫像，那就是最直接的了。好，那假如你的心很散乱，那你可以把这个些观想停止，然后重新再修属习观，把你的心给调静。好，千万不要这种分别，就说诶，我修四念处跟念佛没有关系。错了，这是你的分别心。你真正修念处得力的话，你的念力一定比别人强，你念佛的功德力也一定大，你知道吗？好，所以不要生分别心。好，再看下面65颂。若垢不堪食啊，血肉不宜饮，肠胃不适允，身负何所需啊。他说我们这个污垢的身体，既然你想一想，你也不能吃你身体肮脏的这个内脏，你也不能喝你自己身上的血，你不可能去吮吸你里面肠胃的所有东西，那你干嘛要对你的身体又这么执着留恋呢？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众生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事实真相的。我不是常说吗，众生是听骗啊，不听劝啊。那想想看，现在大家走在这街上，不是卖很多杂志吗？杂志有很多啊，我有时候看到杂志我会想，哎呀，都是一切如梦如幻。那杂志上面都要宣传啊，俊男美女啊，酷哥辣妹，对不对？然后打扮得很漂亮。可是事实上，假如我们出一种杂志哈，叫宣传四念处不净观，我想一定会倒店的，因为没有人要买，对不对？可是这是事实真相啊，对不对？这是不是事实真相？我们在宣扬四念处的真理啊。可是很多的杂志是要告诉你说，要买哪种名牌，买哪种化妆品，才会把自己打扮成很酷啊，很有魅力啊，很有个性。其实，以学佛的角度来讲，这些真的是虚妄的。众生花了很多在这些，用掉很多不必要的精神、体力跟财富，所以有时候佛陀讲得更直爽一点，众生是真的是可怜明者啊。因为他贪，所以贪得无厌；因为贪得无厌，无有穷尽，就是欲海难填啊，就是苦恼也无量的。好，再看。讲了这么多，接下来就告诉你从66首。那既然我们知道身体是不净的、不究竟，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呢？这个很重要啊。从66首就开始怎么样去了解自己的身体，而善加去利用它。66他说贪身为一因啊，为护胡救食， 故因习此身，独为修诸善。好，他说贪爱自己唯一的身体，这唯一的理由啊，假如以西藏人的角度来讲，只不过只是保护他在临终的时候布施给胡狼或是秃鹰或秃鹫供养而已了。除非你维护身体真正的目的，下面一句话很重要，独为修诸善，是真正要用它去修学一切的善法，去广度一切众生的，这样的动机是对的。就像我们古人讲，水能载舟，水能也能覆舟，身体简单说，在世俗地上你要慈悲心的去照它，照顾它，目的是要修一切的善法，但是不可以为了它而造很多的恶业，堕落在五欲六尘之中。我常常说，身体就像七八十岁，这借你七八十年的轿车嘛。大家现在开车，你们不是都有定期车子要保养吗？同样你的身体也要去保养。很多人常常，都喜欢偏空或偏有。偏有的人就想尽各种办法去执着身体，就我讲的健美的啦，美容的啦，买化妆品的啦。那也有人就说啊，反正所有都是空嘛，这个身体是臭皮囊，我要不要管它？错了，不要管它，你不照顾它，这部车体就像机油不够了，你不去加，轮胎换了，你不去管，对不对？它出了毛病的话呢，它是会跟你作对的。所以你第一个要先学慈悲，对你的身体要慈悲，但是不要执着它。所以你还是要照顾它的，比方说不可以过度疲劳，不可以熬夜，尤其现在年轻人大家很流行摇头丸，对不对？摇头族，对不对？他们都是虐待自己的身体。你不知道，你虐待你的身体啊，当你老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你对身体一分不慈悲啊，它会反过来对你十分的不慈悲报应的。当这个身体若真的有病痛的时候，假如你禅定力不够的话，它是会障碍你修行的。它痛到呢，你是受不了的。像癌症 cancer。我听说是十级阵痛，妈妈生小孩大概是八级或九级阵痛，你可以问问生过娃娃的妈妈，这是非常痛的。可是癌症是十级啊，假如你对它不慈悲，你的身体有一天得了癌症的话，那痛到呢，你的身体像撕肉一样整个扒裂了，你啊，我想那句阿弥陀佛的阿，你可能都阿不出来的。所以对这个身体要慈悲照顾，而且要感恩它，感恩这个身体让我们来这个人间行菩萨道，才要修一切善法。所以知道身体是假，知道身体是不净，但是要照顾慈悲善用这个身体，让它来修行而成佛用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像我现在老了，我就可以感觉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体力非常好，一天只要睡四五个小时，现在三字头了，再过来就快四字头了。我就常常想说，有时候用功生病，我就会拍拍他，阿弥陀佛，好朋友，好好跟我配合一下，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啊，你也有功德呀。这是一个比喻呀。好，请看67首。众汝护如此，使神不留情啊，夺以施救狗啊，届时复何如？纵使你这么执着爱护你自己的身体，有一天当死亡来的时候，这个死神是从来不留情的，该要你走的时候就要你走，你走了以后你的神识离开了，然后呢最多你的身体在西藏话就丢给秃鹰啊或野狗当食物，那时候你又怎么样能够控制你的身体呢？接下来68，若仆不堪使啊，主不与衣食，养生而他去，为何善养护呢？他是比喻，假如一个仆人已经不再听使唤的话，那主人当然就不高兴，也就不去继续给他提供他衣跟食。好，这是比喻，主人是代表你的心意识，仆人是比喻你的身体。你每一天为这个身体，这个喂他食物，喂他衣服，你喂饱了这个仆人，可是有一天仆人呢还是会离你而去的。所以纵使你把这个身体喂饱了，他离你的时候，那你何必平常要花过度的心思把他养得肥肥胖胖，又呢造了很多恶业呢？ 再看69首，既愁匹薪资啊，当令伴无力，无义则与彼啊，一切不应与。既愁匹薪资，这里的彼是指身体，身体，你自己的身体。就说我既然每一天都喂养我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就是比喻身体啦，现在我就要用它当令，让这个身体来帮助我做一切有利益众生的事。假如这个身体啊，因为五欲炽盛啊，控制着我，不能够帮助我利益我自己跟其他的众生的话，我就应该停止，不要继续给他东西，而不要让他造业。所以哦，最后总结七十记，好，七十记你可以画个记号，这个记诵很好，就是做总结。念声如舟楫，为冲去来依，未伴有情力，修成如一生。我应该把这个身体当成一个让我越渡这个苦海的一个船筏，舟楫就是指船筏，它只是让我来这一生来去修行善法的工具而已。然而为了利益要承办我利益广大无量众生的这个利益，我应该照顾它，维护它，但是不要执着它，用它来修炼成我将来清净庄严的如意法身。这是这个祭祀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是说，这个身体譬喻成一个舟船，那我们要搭船就要从这一岸渡到另一岸，意思譬喻说，身体虽然是不净的，是假的，但是站在大乘佛法的角度呢，身体是让我们从生死这一岸到成佛的那一岸，到解脱的那一岸，所以这是成为我们的清净法身。在这里我要多介绍一下啊，这个佛有三身，法身、报身跟化身，或许各位莲友都很熟悉，我就精简介绍。每一个人也都有这三身，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只是你起不了作用而已。法身是没有相的，像《金刚经》讲，法身是无相的，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不来也不去，好啊，看不到，摸不着，没有颜色，尽虚空，遍法界，法身都是常住的，这个意义比较深。第二个报身，报身就是有开始，你因地修行，是一个菩萨发愿，修无量的福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愿力，最后成就一个非常清净庄严的报土，佛国土，而现呢84000相，84000种随行好，这个叫做报身。比方说《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阿弥陀佛，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这个就是讲报身。阿弥陀佛白毫啊，婉转五须弥，他的一个这个白毫啊，可以婉转像五座须弥山一样。他的甘露，甘是指甘青色嘛，目眼睛是甘青色，甘露澄清四大海，啊，这个是比四大海水都还广大无边。那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阿弥陀佛是84000种相，84000随行好。其实这样的哈，报身啊，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是菩萨才看得到，尤其是华严经讲登地以上的菩萨才看得到，因为菩萨都非常庄严，他身体广大无边。那佛为了要读这些大菩萨，他现的呢，像华严会上释迦牟尼佛现的叫千华台上的毗卢遮那佛啊，那个是报身啊。而且因为菩萨看到这个广大无边的佛啊，哇，他会升起恭敬心跟欢喜心。假如这个84000的阿弥陀佛站在你面前哦，大概你连他脚底的那个一个汗毛哦，你都看不到，太广大无边了。啊，这是报身。第三个化身，32相80种好，就是古印度26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示现太子，示现跟我们人一样，要穿衣吃饭，种种的这个应化身叫做化身。好，所以身体是一个修行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有法报化三身，所以你在念佛门偈颂会说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对不对？ 要遍一切处，圆满报身卢舍那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现呢这卢舍那佛就遍的像，然后呢千百亿化身，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好，讲到这里会有一些给我们的启示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身体是很重要的。比方说阿难尊者，佛陀的弟子，他是在见到马胜比丘的时候，他说哇，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庄严的人啊。他就看到马胜比丘，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出家的比丘啊，你为什么这么庄严呢？他说我多生多劫从戒定慧而修来的。那阿难就问他，那我可不可以长得像你一样庄严？他说可以，那你就要出家。他就带他去见佛陀。那所以阿难呢，刚开始是看到呢这个佛啊相好庄严啊而出家的。所以相貌庄严也是可以摄受众生的。第二个，相貌庄严要发愿，可是呢发的愿要很小心。要发呢，有些人相貌很庄严，但是众生看到他会颠倒，会起妄念。举方说，大家看到观世音菩萨，看到阿弥陀佛，你的身心会不会觉得很清凉？对不对？你总不会看到观世音菩萨还打妄念吧？有些众生是这样，有些众生尤其是男众，他贪欲心很重。我按照普门品教他，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多于嗔恚，多于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他后来跟我讲说，师父我不敢念。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到观世音菩萨还打妄想啊。我说那你业障真的很重要，忏悔。那我跟他说，就是因为这样观音菩萨才会让你呢升起慈悲心。他就继续念，哎，念久以后他贪心就熄灭了。那你想想看，观音菩萨为什么清净庄严呢？因为他清净庄严累劫修。所以你要发愿，发什么愿呢？愿我在行菩萨道时，愿我成佛时，众生见到我的相好庄严，要生清净心、平等心、求法心、成佛的心，而不要发愿说，哎，颠倒众生或诱惑众生的心。有时候你会看到某些人，他相貌很清净，你会生染浊心，对不对？是代表你自己的烦恼重。第二个，对方修行的没有彻底清净。因为他不清净，他相貌虽然漂亮诱惑人，但是表示他心不清净。可是真正佛弟子的话，是会像佛菩萨一样，你相貌庄严，众生会看到你会生清净的心，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应该发愿，愿我行菩萨道跟成佛时，众生见到我相好庄严呢，不要生不清净的心，而要生清净的心，生菩提心，生成佛的心，这个很重要。否则你要度众生啊，你小心就被众生度走了。不论在家出家，这一关都要努力。再一个比喻，我想大家都知道玉林国师吧，对不对？玉林国师的故事，玉林国师过去就是非常的丑啊，被众生嫌弃。可是呢，他后来呢就送药师经。当然药师佛的愿望有十二大愿，有一个就是相好庄严的愿望。当然他因为送药师经，来生就做了玉林国师。可是呢，这个万金和尚还是碰到千金小姐，还是会有这个业力的，对不对？好，但是他自己能突破。但是我要是玉林国师的话，应该发愿众生见到我的相好庄严就发成佛的心，这个很重要。好，否则你的相好庄严，你不但不能够摄受众生，你自己也会堕落，自己也会造恶啊，对不对？你看过去诸佛菩萨，为什么你看到他相貌很庄严？因为他发的愿很清净。所以我也发这个愿，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哈。接下来第三个，佛像是我们修止观的所缘境，叫观佛三昧。尤其在西藏，西藏所有的教法里面呢，第一开始你念咒之前都要观想，对不对？一切都化为空性的，然后在空性当中有莲花，莲花前面有种子字，在种子字里面呢化现成为你的本尊。比方说 Om Mani Padme Hum， 那观音菩萨的种子字就念睡字 Om Mani Padme Hum 睡，这个字很难念，不是因为在中国的发音里面没有睡字。 那他睡的种子字呢一转，然后变成四臂观音，然后四臂观音是清净的，然后变白色身，一面四臂，然后中间观想成做如意宝珠，右边拿着这个乌巴拉花，左边拿着莲花，然后你观想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观音菩萨从他的嘴巴里面吐这个彩色的光芒照在你的头顶，若是身口意的话，就是头额跟心间，它叫 Om Ah Hum， 那你就观想放彩色的光照着你，那观音菩萨是彩色的，但是是透明的，如彩虹，那没有实体，然后他在观想你，一直照在你身上，那你口中也念 Om Mani Padme Hum， 从你的嘴巴也念 Om Mani Padme Hum， 从凭着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加持，你的光照一切净虚空遍法界的六道众生，他是有这样的观想次第。所以这样子呢，观你念佛的时候，你心是观想的意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那你的声音可以震动整个虚空跟法界的，那就要看你的念力，你念力多大，那力量就有多大。还有一个就是你观想所缘境的广大无边，那他们的观想也跟华严一样，有时候你是观一尊观音菩萨然后放光加持我，或一尊观音菩萨放光加持我跟无量无边的众生，或者观想一尊观音菩萨变成五尊，变成十尊，变无量无边，像星星一样净虚空遍法界，全部都是观音菩萨啊！所有的观音菩萨围绕着你放光加持你啊！这个方法也可以。所以念力哈、啊，念咒的力量哈、啊，这个大小跟功德力，第一个它的念力，第二个观想力，第二个、第三个它的这个功德力，啊。对，所以西藏佛教是很重视观佛三昧，任何一个本尊呢都必须要观想的。那讲到这里，有人就问我，师父我不会观啊，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佛教啊，北传佛教来讲很少教人观想，大家也不习惯去观，纵使出家师父或在家居士有很多也不提倡，我觉得这很可惜。事实上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常常教止观的，那假如不会观，我给譬喻给你听，这要练习哈、啊。就好像你拿妈妈的照片常常看常常看，你的妈妈不管她在生或不在生，过世了或没有过世，可是呢纵使你没有看到照片，你想到妈妈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脑筋里是不是有一个影像啊，妈妈的影像啊。同样的也是这样，佛菩萨的观想刚开始当然不容易，何况佛以化身佛来有32相80种好，佛的功德菩萨的功德广大无边，但是呢你常常选佛像，常常观想观想，而且你发愿也求佛菩萨让你的止观功夫加强，观想的力量强，你慢慢慢慢慢的呢你就会容易观，好，要多练习。然后纵使你观到成功的时候呢，不看那个佛像的时候啊，好，你自然呢也能够观想。比方说我自己来讲，我念大悲神咒也是按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教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远，先按照那边发了十愿，然后你就开始念南无喝来达那多拉雅耶，你念的时候你应该观想观音菩萨呢是广大的身啊，四五层楼一样高的，啊，你自己选一尊佛像，然后全身是金色的，然后放光就加持你，从头顶啊一直，那观音菩萨他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中间不是也有一个手合掌吗？中间有一个拿摩尼宝瓶的，那有一个瓶子，他瓶子一倒，然后水呢就啪这样关下来。那有些人他不会关，可是我知道小朋友他很会啊，为什么？我说小朋友，你有没有在啊浴室莲蓬头洗澡过啊？啊，那不是从你头顶这样冲下来吗？对不对？你就观大悲水啊，大悲观音菩萨的水啊，白色的留在你身体，清净庄严。然后呢，从脚底肮脏的这个东西都流出来，然后观想自己坐在莲花上。然后你这样观想几遍以后呢，然后开始就观呢，你不但你自己在念大悲咒，你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无量无边的众生，像大海一样，全部都一起在合掌念大悲咒。然后观音菩萨这个倒的水或放的光，不但加持在你身上，也加持在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上。 那这样得定以后呢，你再观观世音菩萨，一尊变两尊，两尊变四尊，四尊像等比级数一样，啪，无量无边。好，那你的愿力啊，你念大悲咒的功德力就会很大。哎，其实我讲这方法，包含显教的方法、密教的方法都有。好，所以讲到这个身哈，第一就是阿难见到佛是相好庄严而出，马胜比丘相好庄严而出家的。不过再插播一句，也就是阿难发心的动机不是很纯正，所以在楞严会上你看他就碰到摩登伽女啊，知道吗？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发愿，我们得到相好庄严的身，不是要诱惑众生、颠倒众生，而是要利益众生，要让众生成佛的。第三，佛像很重要，尤其在西藏佛教里修观佛三昧，是任何一个修佛法的基础。好，再看下面的寄送。嗯，对，好，请看71，自主己身心，恒常露笑颜，平息怒闻眉，众成善成众生友。这个意思是说，因此我要努力的好好观照顾我自己的身心，恒常就是要常常面带微笑，露出笑容，目的是要平息我内心这种嗔心，才会除去你这种愤怒的眼神跟愤怒的眉毛跟愤怒的皱纹。欢喜心作为众生的亲朋好友，诚恳的待别人，恒常露颜笑，这个很不容易哈。保持微笑是修慈悲心的第一个方法。我刚才说，你每天早上照镜子，希望你第一句话问自己说，看看自己像成佛的样子吗？第二个，那你就要提醒自己，我要成佛，第一个要修慈悲心，从早到晚我要用笑脸去对一切的众生，这个很不容易。我想各位在台湾都知道，多年前达赖喇嘛来台湾，对不对？达赖喇嘛我非常赞叹他，因为我在国外呢也看过他很多报道，我觉得我们佛教真的是很有与有荣焉啊，只要多出几位达赖喇嘛，佛法会更兴盛。达赖喇嘛他也自己修慈悲观，那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我记得多年前来台湾的时候，在座灵友可能有些人有参加，有些没参加，但是当时传播媒体很多人虽然是一窝蜂热，但是有一段我觉得我感触很深，就是有很多的记者都会写，他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他看到达赖喇嘛从早到晚很深的定力，对任何人都微笑，这一点很不容易，这是要很深的定力，而且真正内心里修慈悲观的。所以当时我看到很多报章杂志也说，修慈悲观的第一个法门就是要从早到晚，不管碰到任何境界都要保持微笑，这是真的。我那时候看了很感动，所以我开始也每天要微笑。对啊，因为你内心微笑，我们中国人说笑可以生无量的福啊，笑可以解决很多烦恼，笑对身心又很好，而且你看到众生的时候，你用微笑也是更加结善缘啊。而且不管这众生对你好跟坏，骂你或赞叹你，你都保持微笑啊。当然不是那种一皮天下无难事，皮笑肉不笑，不是那种阴险笑，而是发自内心里愿意跟众生结欢喜缘那样的微笑。所以修慈悲观的第一个方法，要训练自己保持微笑。希望大家拿镜子常常看看自己到底长得有多么不庄严呢？对啊，我们常常有意无意是给众生很多脸色看的，当然再加上有工作压力，有脾气，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在伤害了很多的众生，所以为什么要保持微笑？所以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有一首寄送，我觉得很好，他说，所有益我善之事，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嗯，我很喜欢这一段，我解释一下哈，这个不但从普贤这首寄送，不但从普贤行愿品的慈悲观以下，还修广大的这个观想。在华严会上说，所有益我善之事，这里善的定义呢，不是指好而已。在华严经认为，一切的法是如梦如幻的，所以 好的也是善知识，恶的也是善知识。好的来磨练你，是叫你不要有贪着的这个贪爱心，去掉你的贪心。那碰到恶的时候，尤其像公司行啊，你碰到人家骂你或人家刁难你，真正学佛的佛弟子要说，这个也是我的善知识，因为他在磨练你的忍辱啊，他在考验你一下，不要起嗔恚心啊。而且你要感恩啊，他示现这个不好，你才知道说，哎呀，原来我不要像他这样糊里糊涂颠倒造恶啊。所以他也是你的善知识。所以在华严经的第一义里面，就好的跟坏的都是你的善知识。好，所有来帮助我的这些境界人事物都是善知识，都为我显示普贤菩萨广大的愿海。你不要认为说这个菩萨一切都一定显现是好的，恶的有时候境界也是菩萨来显现的。待会我会讲故事哈，先了解法义。然后常常发愿，众生常愿与我同集会，众生愿意欢喜跟我在一起。为什么呢？是因为法而相聚，因为以道而相互勉励。世俗的人常常也聚在一起，是什么？为名为利。我们讲啊，酒肉朋友嘛，有酒有肉他才会聚在一起，没酒没肉就跑掉了，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上四书的时候啊，上孟子梁惠王篇，说王何必约利啊，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说，你知道吗，王何必约利，这个利益，这句话意义很深，是说孟子梁惠去劝谏梁惠王，说王啊，你想要统一天下，为什么你开口闭口都是要讲利益呢？为什么你不以仁德治理天下呢？所以我们老师就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人在利害关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谁是你的好朋友，谁是你出卖你的狗肉朋友啊。所以众生是因为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可是佛弟子不同，他是因为法跟道结合在一起，才会常愿与我同集会啊。像我们大家今天聚在一起，为什么？为了来学习入菩萨行啊，是为了法嘛，为了追求无上的大道啊，不然你干嘛要聚在一起呢？对不对？聚在一起有意义。所以修普贤横愿的人要发愿，希望所有一切众生愿意跟我聚在一起呢，对我要常生欢喜心，而不是生排斥心、讨厌的心啊。那反过来说，你希望众生对你欢喜，第一个你也要用欢喜心去对别人，对不对？你常常想自己，我有没有慈悲心关照别人啊？我是不是真诚心去关怀别人？假如众生听到你的名字就向后转，赶快绕跑，那你要好好反省，表示说虽然你没有杀生啊，可是你的心行啊，表里不一啊，把众生吓都吓跑了，眼前的众生都吓跑了，我想轨道的众生跟着跑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要调伏自己的贪嗔痴哈，要有欢喜心、慈悲心去对众生。所以普贤行愿品这首偈颂很好，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普贤行愿品很好，哎，我这一生受普贤行愿品影响很大，鼓励大家发愿念个3000部普贤行愿品吧，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众生苦难很多，3000部，一天若念一部，起码要10年，要有耐性，要有长远心。若你欢喜呢，一天就念个2部，念一部呢不要急，大概念30遍，念念念久了会背更好，会背了以后你就会起观想。好，再看下面的偈颂72，时间快要到的时候请告诉我哈。72，一坐勿随意，智发大音声，开门勿出报，常喜柔和语。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自然知道自己的身心，那这些几下来讲的说，我们的举止要非常的安详，从身口意当中去摄受众生，不要让众生而感到恐怖不安。刚才说要面带微笑，好，平息你的嗔心。下面是比喻啦，说当你移动桌子的时候，不要轻率随便，不单单只是礼貌，你要考虑到众生。 第二个在于呢，讲话的时候也不要发出啦啦啦啦吵杂刺耳的声音，开门的时候也不可以过度的粗暴，对人讲话呢要生欢喜心，而且要婉转要柔和，因为每一个众生都希望被尊重，每一个众生都不希望被恐吓。再看73，水鸥猫盗贼无声行隐蔽，故成所欲事啊，佛亦如是行。它是比喻啊，他说水鸥水鸟猫盗贼啊，他比喻好的跟坏的这些众生或盗贼，他们真的要偷的行动呢成功的话，都是静悄悄的，无声行隐蔽。假如他们有声音而干扰到别的众生的话，众生都吓跑了，换句话说他目的也达不到。不过觉得很奇怪，西藏人却用盗贼做比喻哈，可能很奇怪哈。因此他们都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同样的，佛也是如是。如是是什么呢？佛的行为啊，都是非常举止安详而且宁静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安详，心宁静。好，接下来是讲到这个74。73以前是讲自己的行为，74是对别人，一善劝勉人，恭敬且顶戴，不请饶一语啊，恒为众人徒。他说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应该呢常常勉励别人改过迁善，而且对于朋友呢，这个要有恭敬的心。不请，这里讲的不请饶一语，就是说你不请他，他反而反过来直接劝练你的这些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话，都要欢喜的去顶礼去接受，这叫顶戴。也应该恭恭敬敬的向别人低头多学习，这样子常常就可以学到很多众生上的优点。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有直有量有多闻呢、朋友有很多种，有些朋友是很直爽的，有些朋友呢常常会体谅你，很慈悲很细心，有些朋友他是很有多闻，很有知识很有见识。所以各种朋友我们都应该要能够包容，但是最难接受的朋友是什么呢？有直，因为心直口快的人哈，若没有缘是常常容易伤害别人。在这里就会让我联想到这个我们受菩萨戒的人，那菩萨戒里面说看到众生我们应该帮他，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假如受了菩萨戒，看到别人有过失或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劝别人，但是受菩萨戒的有慈悲心的同时也要有智慧。你首先要观察你跟他是什么因缘，第二个他对你有没有信心，他对你的讲的话能不能接受，若是没有信心那你就甭讲，甚漠然。第二个，有些众生是这样的，你呢一次都不能劝他，因为他非常爱面子，你一劝他的，在尤其在公司行号同事啊或朋友相处，你劝一次他，他就说怎么样，你要找茬是不是，为什么总在跳了毛病，那你就说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才我没说话，这样子好。所以有些众生是不能劝的，有些众生呢是只能劝一次，点到为止。你要多劝第二次，他说哎，我知道你怎么这么啰里啰嗦的、你讲过一遍就好了，我知道就好了。好，有些众生以菩萨戒来讲呢，最多劝三次，劝一次劝两次劝三次，劝的时候要有技巧，不可以公众公开场合，这是不对的。第二个要软圆爱语婉转，第三个要有耐性去劝他，劝一次两次三次，三次他若不听的话，那你就尽力了，你就跟他说将来你堕落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没有劝过你啊。好，那有些众生啊跟你实在是太有缘了，你可以劝他100次200次都可以，那你就多多益善吧。好，因为众生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好，再看下面75首，一切妙坚语啊，皆赞为善说，见人行福善啊，欢喜生赞叹。他说一切妙捐语，就对于别人 我们对于别人所说一切妙捐语，就是好的语言，像格言之类，对别人所说的一切好的语言，我应该都由衷的赞叹，说为善说，就要赞叹他说得好。如果看到别人在行善或积福的话，我们要内心以欢喜心来随喜他，而且要真诚的赞叹他。但是这里赞叹也要有尺度，赞叹我建议大家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真诚，诚能够感动别人。假如你赞叹不真诚啊，讲多了人家会说你这个人很谄媚。第二个，赞叹要适度，有几分就说几分，他有两分好你就说两分，你不要两分说十分，然后人家说哎呦你这个人拍马屁。第三个，要有适当的时机，时间地点要赞叹的恰如其分。所以行菩萨道，对自己要保持清净平等的心，对别人要有慈悲心，要赞叹别人，要随喜心，也是要有智慧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75首，然后下一次从76首开始讲。这一品非常的长哈，有109首，哎，再过一两次应该努力可以圆满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